准备打仗？习近平最大秘密被泄露，川普表态。川普持续增派萨德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伊朗松口。选边站？德国外长说，转向中共绝对不是欧洲出路。习近平快被激到癫了，中国金属交易员走佬捅出了十亿的大窟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被捉的事件，凸显中共高层内部斗争加剧。1月31号起，中共军报连续三日批张刘二人，2号发表最新评论文章，讲到清除拦路虎半脚石，仲号召官兵深刻认识大势，要求全体官兵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的重大决策部署上。这个等于公开承认枪杆子不听指挥了，无疑是向全世界披露了习近平的最大痛处，揭露了中共军队的最高军事机密。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军部接连发文，第一日呼吁军人支持查办张刘二人，第二日又极力辩解，第三日要求全军认识大势，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强军胜战上。这些都证实了因为张刘被查导致军心浮动，军人都无法安心训练了。特别是认识大势，往往讲明内部有人反弹或者是抵制中央决定。北京宪政学者卢先生指出，中共官方舆论对张又侠、刘振立的定性，仅仅一个礼拜就从政治路线层面的指控快速降格为反腐处理，发生性质性剧变。这种做法在中共高层政治操作中极为罕见，本身就是权力运作受阻的重要信号。今日军报仲提到，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胜仗，使台海局势亦都备受全球关注。美国总统川普1月31号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他会密切关注这个事件。川普说，就我来讲，中国只有一个老板，那个就是习主席，我打交道的人就是他。当被问到是不是因为张又侠事件而担心中国的稳定或者台湾问题的时候，川普说，我认为习主席就是老板，我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件事。有知情人士披露，在中共军队武官系统对习近平个人主导的军委指示出现不配合后，民官行政系统亦开始以消极应对的方式跟进，导致部分行政命令难以顺利传达和落实。知情人士冯先生转述说，现在上面一提统一指挥，反应就非常强烈，不单止武官系统不配合，民官系统同样保持沉默，民官武官都不表态支持，这件事一下子就变得很棘手。最近还听说军委派人到各大战区亲自部署，反复劝说表态，但基层基本没有回应。冯先生表示，习近平对张又侠和刘振立的处置对军方造成巨大震荡，但对中共自身的冲击更为深远。他透露，中共长期以政治忠诚全面压倒专业能力，持续清洗军中务实力量所积累的制动性恶果正在集中爆发。还有大陆消息人士称，目前北京局势情况复杂，张又侠和刘振立的具体处境仍然不明朗，只是听说张刘都不配合，估计基层部队亦都已经获悉相关情况。据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的披露，一名北京官员透露，张又侠目前被关押在河北廊坊固安一处中央警卫局封闭基地。根据他的转述，张又侠目前处于完全隔离状态，外界无法接触。胡力任进一步披露，在张又侠案中，蔡奇扮演着关键角色。有消息来源称，蔡奇近期并未返回北京核心办公区，而是直接驻留在这个基地，亲自统筹对张又侠的审查和处置工作。自由主义法学家袁洪兵表示，从官方通报来看，张又侠事件的真实内幕并非外界广传的贪腐整肃或者是个案违纪，而是直接触及习近平个人独裁体制的核心命脉，也就是军权和高级将领任命权。袁洪兵披露说， 何苗等人落马唔到半个月，张日合同刘振立联名提交俾中共中央军委一份报告，要求快速补齐军队高层机构人员，并且附上呢一份七十几名中将、少将嘅推荐名单。据体制内人士通报，在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张日合做出了极具冲击性的发言。他直指二十大后发生多宗大案，已经对军队声誉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张日合仲暗讽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话：高级军官的任命更不能够搞夫妻店。我和刘振立提出的这个推荐任命名单，就是在全军十万名以上的干部中进行。袁洪兵话：这份名单无疑是直接挑战习近平对军队高级军官的最高任命权。这个亦是中共官宣之所以被张日合定罪话，他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主要原因。袁洪兵进一步披露话，早在二十大，习近平就组建了一支直接听命于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的特别勤务部队，专责对少将以上军官执行逮捕和关押任务。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密谋准备，部队仅用了四日就快速地完成了对张日合、刘振立的逮捕，而上述推荐的七十几名将领随后几乎全部受到不同形式的控制或清洗，其旧部与关系网亦未能幸免。分析认为，张日合、刘振立事件正在引发着一场更激烈的中共政治变局。对中共来说，这个意味着所谓党指挥枪正在失去现实内容，只剩下政治口号。一旦最高层推动涉及重大风险的决策，这种表面服从极可能快速地瓦解，使决策在内部受阻，在执行中失灵，并且将整个体制推向更深层次的不稳定。资深媒体人颜纯欧认为，不理结果怎样，从今日开始，中国都将进入一个空前的乱局。
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一份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约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地帮到自己的健康。选三高代谢补就是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在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的同时，伊朗法斯通讯社引述一名不讲名的政府人士的讲法指出，总统佩扎希齐扬下令和美国展开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二号在记者会上透露，区域内多个国家正扮演传话中介角色，协助美伊双方交换信息，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框架可望在未来几日内确定下来。不过伊朗方面随即出面降温反击，巴卡伊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否认曾经收到美国总统川普所谓的最后通牒。这番讲法被外界解读为德克兰刻意区隔实际沟通和政治喊话，避免在谈判还未成型之前，避免按照美方制定的议题节奏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1号说，如果美国发动攻击，恐怕将会引发区域战争。川普总统则表示，现阶段伊朗正在处和美国进行认真对话，美国的下一步行动将取决于谈判结果。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在中东加强防空部署，以应对可能的伊朗报复。由林肯号领航的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中东， F-35 战机和 F-15E 战机亦都已经就位。更有消息传出，川普已经下令将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派往中东。 多隻导弹驱逐舰同萨德防空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亦部署到约旦、卡塔尔等美军基地。虽然川普仲未明确表示是不是要向伊朗动用武力，但美国官员指出，美方对伊朗的空袭并非迫在眉睫，因为五角大楼正在调动额外的防空系统，在伊朗报复以及可能的持久冲突中，更好地保护以色列、阿拉伯盟国和美军。根据防务官员的讲法，飞行追踪资料和卫星影像显示，五角大楼正在部署额外的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亦叫萨德，和爱国者防空系统到中东各个美军基地，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沙地阿拉伯，还有卡塔尔。萨德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地球大气层上方的弹道导弹，而爱国者防空系统则防御比较低空、射程比较短的威胁。分析人士指出，将额外的防空系统部署到其他基地，可以更好地保护美军设施和人口中心，但若果爆发全面冲突，亦可能造成单位及物资的负荷过大。前五角大楼官员卡林表示，美军的资源有限，而防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每位作战指挥官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司令扎米尔中将上个周末秘密访问了华盛顿，他会见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报告了敏感情报，讨论了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他认为美国的攻击大约会在两个礼拜到两个月内发生。在访问美国期间，扎米尔介绍了以军获得的最新情报，伊朗在重建其军事能力方面取得了进展。以色列担心川普政府可能和伊朗就冻结铀浓缩达成协议，但却未能彻底解决弹道导弹威胁。路透社报道，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尔二号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的时候，针对部分试图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甚至倒向北京的欧洲声音发出严厉警告。雅德库尔直白地说，德国和美国、中国的关系并非等距，强调即使美德关系近期出现紧张，华盛顿仍然是欧洲安全不可或缺的依靠。他生动地比喻说，张开双臂跑向习近平，说我们所有的问题现在都消失了，我们要成为你的大拍档，这个绝对是错误的答案。这番言论被视为对近期不顾美国反对，硬硬要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的英国和加拿大的婉转批评，同时亦确立了德国在印太战略上的亲美路线。就算美国总统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购买格陵兰的荒谬要求令到欧洲盟友拗晒头，但雅德库尔认为，欧洲对格陵兰议题展现的团结回应证明，只要划清红线，欧洲仍然能够捍卫自身利益。他重申，即使川普政府对北约军费颇有微词，但切断和美国的连结转向中共绝对不是欧洲的出路。访问新加坡之后，雅德库尔将前往纽西兰、东加、澳洲和文莱。雅德库尔亦透露，欧盟正致力于快速地完成和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以及澳洲等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应对日益破碎化的全球贸易环境。就在国际贵金属插水式重挫投资人信心的同时，中国传出了有交易员走佬。彭博社二号披露，在中国金属贸易界颇具名气的徐茂华，花名叫做帽子，近期因为多笔未完成的交易潜逃国外，导致其贸易网络陷入崩溃，造成至少1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隶属中国国投集团的国投物产是卷入这件事的最知名的一家企业。国投物产之所以牵扯其中，和中国期货圈长期的循环交易做法有关。所谓的循环交易是指公司之间互相买卖同一项资产，制造营收假象。知情人士说，徐茂华出逃实际上打断了一条持续多年的交易链，很可能导致国投和其他公司蚀钱。部分知情人士是受其走佬直接影响的交易对手。知情人士指出， 徐茂华拖欠各头物产铜及其他金属的货款，后者又拖欠其供应商的货款。据交易所文件显示，深圳贸易公司普鲁通去年12月发表公告说，他已经起诉国投物产索赔 2.19 亿元人民币，原因是国投物产未能够足额支付货款。消息仲透露，徐茂华的财务状况出问题和他压住白银价格将下跌失算有关，以至于决定逃离中国。过去几个月来，白银价格上涨一倍，直到上个礼拜五，即是1月30号才出现跌崩了。另外，根据知情人士和彭博社查阅的法院文件，天津一家法院应一家中共政策性银行的要求，扣押了国投物产存放在江苏省无锡市的3150吨精炼铜。知情人士透露，这批铜已经被冻结，以便在可能发生诉讼的情况下以保存该贸易商的资产。贵金属市场上个礼拜五上演了史诗级的崩跌，白银在30号单日暴跌 26%， 创下历史最大跌幅，黄金同步重挫 9%， 亦是十几年来最惨烈。即使外界认为导火线是川普总统公布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沃什，但彭博社新闻报道指出，近几个礼拜行情更加疯狂的主要动能是来自中国投机客，而这些投资者获利了结卖压更加深崩跌力度。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